这个法尔道理这个也谈了哈，那这个我们接着来看，哎，接着来看，我们看这个文本身，略论的文哈。如是案例六寻求者，与伽师所应知识唯有三种，为诸文义尽所有性哈。那如所有性，依第一义立第一寻求，依第二义立次寻求，与自相寻求。那因为相寻求当中有自相共相哈，那第一个第一义就是那个当然我们很明显哈，文义啊，就是说它就是将六格再把它收摄为三了哈。其实这样的说法，重点是帮助你掌握要领啊，掌握要领就是说，哦，其实这个六寻求总归有三个特色，一个是与文字义文义，再过是尽所有性是入所有性。那依第一义它立第一个寻求，第一个寻求当然是义寻求哈。那依第二义的话，第二义就含着一个什么事寻求跟自相寻求，自相寻求就是相寻求里面的自相的部分。那依第三义立于三寻求，以共相寻求，就是后三寻求的平时离哈，那中间还有之前的那个相里面的共相寻求。那初说四种毗婆舍那，其门有三，寻求有六，故三门以六寻求，人是前世中舍啊。初说四毗婆其门有三，就是其实前面讲的那个是更原则性的，提出什么以这个尽所有性读所有性的举证啊，这个施责罪及施责啊，周遍巡视周遍视察啊，这个都是内涵一样啊，内涵一样，其实开的广略不同而已。人是前世中的事啊，中色前说之历历运转等事作意，声闻地说啊，说是止观所供，故毗婆舍那中亦有四种作意也。那四种作意是那个过程当中的纯熟不纯熟哈，这个我们在九三六页的时候啊，九三六页有谈到，九三六页里面有谈到这个，有四种嘛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好了，因为有的人之前要是没有听到的话啊，他说，如声闻地啊，九三六页如声闻地说，九住心具足四种作意，为初二心时需勤策啊力。啊，是需勤策力啊，故有利益就还要用心啊，用心努力，还要勉强而为。次五心时，犹有沉掉间断啊，不能长时修行，故有什么有间缺运转作意，就是功夫慢慢好，但总是有一些功夫会忘掉的，忘失掉了，失去正念的部分，就间缺。第八心有沉掉等不能间断，能长时修。故有无间缺啊，无间缺运转作用，这时候的心已经很持续了。到最后呢，到最后第九心既无间断，又不需恒一功用啊，故有什么无功用运转作用。那观也如是，刚开始必须努力做观，后来就是那个观察绵绵密密，但总是会失去观察的力道，到最后能维持这种适当如理的观察。这即使这里面它还牵扯到什么定力的问题，所以后头会谈到说，在我们做观的时候，一开始我们一定会有所偏，甚至我们一开始会修先修止，那修止慢慢稳定的时候，就会经常是止观止观止观在那条，到最后才止观运作并作，同时一开始会先修止，后来会止观一直在调，然后调完了以后止观双修，同时止观就会运转作业，就同时并行运转作业。我们不是有很多人认为说，止观不可能定中坐观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去看，你看那个《清净道论》里面就有那个止观，北传都有了。啊，只是后方现在为什么有人说不行，我不知道。啊，明明《清净道论》里面有， 这问题在哪里？因为那个心极稳定，它的观是一种很稳定的观底下，它的观绝对，当然像我们现在初学的话，要观要观得很稳定，一起观当然就动摇定了。但如果这个观如果很纯熟的时候，这个观不会动摇定，很纯熟的时候不会，不过在过程当中它会有这种调整。好，那这个是这一部分了。我们来看他那个这个解释哈，就是说稍微看一下看有没有必要，我们再看一下哈。也就是说有这个四个啊，那四个座椅，那四个座椅里面帮助我们前面是一个观的内涵，那再过来四种座椅是怎么样？是观的过程里面的一种程度的差异，一个是要努力到最后。已经成熟了，但没有忘掉坚缺，大概是无坚缺，到最后无功用，就是为什么我讲的这个止观要到最后能成熟，最主要是要无作用。因为如果当你特意要去止要去观的时候，就会遮挡另外一个法的身形。可是如果你成熟到不需要特意去运作的时候，就不会产生彼此冲撞。所以我就常举那个例子，叫骑脚踏车。如果你还脚踏车还不成熟的时候，你骑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左脚右脚，然后手就手把抓得很紧。可是到你骑脚踏车骑到很熟的时候，根本不用特意去管它，自动身体的平衡感就会什么，不用特意再动个脑筋去掌握它，你也会很成熟。甚至到最后你双手一放开也没问题，那双手放开还可以端一碗面也不影响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熟啊，我不在乎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因为你在运作这个法的时候，没有花很多的心思去注意它，无功用，所以你就有另外的心思去处理这个事情，也不会产生彼此念头上的分心，不会啊。好，这是这个现象哈。那我们来看这个，那我想这一段应该都还好了。这里后头有谈到哈，这个我们讲说那个后头有三个作意啊，三个作意，一个是文艺尽所有性如所有性，那这个在一起实践中也有啊，也有这样的分法，这个分法其实都是一起实践难的。那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个后头，因为来1300页，1300页哈，这第六行，上所说是三种，亦称三觉啊，三觉即语文觉，四边际觉即如实觉啊，这个在一些事例叫做语义。语义解决四边际觉啊，如实觉啊，这个是语文觉啊，不过还可以啦，就是说难第三之如实觉啊，又不能为即如所有性即胜一地，以其中如四之平五之实等啊，又皆尽所有性色啊，就是说其实因为一切事论也这么说了啊，如实觉就是，其实如实觉就是如所有性的。但我明显能看到这个平跟实，这个平跟实其实都是尽所有性的部分，那怎么会说是在这个地方呢？那义则啊，义则尽所有智觉者未尽，以如所有智由义门而觉者之啊，就是说，因为实际上如果心够细的人，他会觉得，因为后头的三啊。就是那个如实觉里面啊，因为他既然讲是如所有性，应该是在法空性的立场上来谈，无我空无常这边来谈啊。可是我们讲说实跟平啊，平跟实，这很显然还是进所有性的范围，还是从缘起边在谈的。那这样谈，如果你讲说寻求离还好，离是比较符合如所有性。但品跟实啊，你要讲说它是如所有性是有点怪，可是论是这么说，所以义者讲说是因为从尽所有性里面的角度来觉察，不容易真的显那个 啊，就是说用如所有性一门抉择，就是说其实基本上它是尽所有性的部分，但它这个尽所有性有好像有连结啦，有个关联啦，由这个地方啊来以如所有智由一门而抉择之啊。换句话就是说，我们在抉择这个品跟实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必须要以这个如所有性这个法空性啊，这个换到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，就是说看似外向，没错，它是尽所有性，但在思考实、思考品的时候可能是引什么？引这个如来如所有性的这种善巧，这种善巧只是不是直接谈空无常，而是另外一个转化来观它的无自性。那所以设在如是觉的部分，设在如所有性的部分，应该它的意思就是这样那我们因为既然有提啊，我们也稍微提一下好，这是这个这一段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下一个1301开始谈这个一止修观那解生密经说先修成止，后乃修观。因为如果身心未稳然后再修观我们平常就是散心观，甚至染污的观，观就是分析、染着、分别这些。那我们的身心未定的时候，所有的观不容易成熟。所以这里面就引申了什么样的道理？我们现在很多的观察，尤其是大乘佛教，在这种观察当中尤其长时间，因为大家可能强调菩萨道就忙到最后就属于定的部分很少，然后就又说空观，就空了老半天，观都观不成，没有定，变成观都变成很糊涂。我们前面不是有讲一个什么讲什么？因为先依有相我们不是什么以有相毗婆舍那，再过来寻求毗婆舍那，再视察毗婆舍那，对不对？有相是先抓着依着什么？乃至前面也有谈到四种那个抉择依什么？依这个我们所做的这种尽行所缘尽惑所缘还有这个善巧所缘，以这个所缘完了以后再进一步观察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都有谈到这个道理吗？包括我们前面不是这个讲四种毗婆舍那正思者以这个所缘，那这个所缘完了以后观他的尽所有性，观他的如所有性，然后寻思视察，是不是都是同一个境，对不对？同一个境。好，那同样的东西就是说，当我们的境不纯熟，你怎么寻思，怎么视察，怎么寻求，怎么去视察，就是说你所观的东西尚且是非常躁动不安境还不稳定，再过你的心不稳定，你就像想要观，也都不过是自己自心作意想象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观当然这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，因为有的人的根性，有的人宿世就有这种因缘，不能把每个人打成一样。但就正常道理，境尚且不现前，你观什么？境都还没出来，你没得观是。所以我同样的道理也是跟大家讲，因为这是经论里面所谈的，很多的经人他告诉你说，我们在修初禅、二禅、三禅不要太快，除非你的根性很好，因为你要正初禅，要进入二禅，你一定要观初禅的什么下地的不清净，那你正在享受，你会观察你正在享受初禅的离身喜乐，那笑得坦白，开口笑的时候，你还会说正在吃冰淇淋，然后边吃的时候这个不能多吃，那再舔一下， 你要是吃了好几桶，那可以说不要吃了，已经吃得饱了。正在开始第一口，你会关？你们好不容易才去取得它的，你还在关它？那不太可能。所以一般来讲，一定是对这个境已经很熟悉，很熟悉，比较容易看到它的故事像。是，所以有的人才会讲，因为太快，假定弄破坏，就太快，到最后前功德还没稳定，就极强后功德。结果前的也没有，后的也没有，就掉在那里，就是爬坡啊，爬山啊，结果脚还没踩稳，那个前一脚还没踩稳，就下一脚就出去，结果上一脚还没稳，上一前面的后一脚又没稳，就从山上掉下来，那就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例子。所以这个跟我们现在在观的上，你眼前的境还不稳定，你对它不熟悉，应该熟悉以后，然后再进一步往它细微处观察，是不是符合这个道理？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的修行会不容易成就？你们不照步骤来啊。所以因此我们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，就包括我们念佛，我们现在念佛我一直鼓励着我们念佛，就当作要修定，不要把念佛只是嘴巴一直念，这个我没有否定念佛，让嘴巴念是有功德，但也稍微正气一点吧。你总是念个定出来吧，你那个念你要念多久？你当然是人家是不得已，真的因缘不具足，但求一念往生嘛。你因缘具足，当然是希望你的往生因缘更具足啊。所以你修念佛，我的看法就是把它当作禅定在修，不是光只是强调信愿，就把它当三昧在修。你就把那个九住心的方式进去，那甚至把这个观法也带进去。好，那现在被人家讲到说，哎呀，那不可能啊！现在很多大德也是这样讲。我觉得这个说实在，我也不好意思说，因为一切他可能在应激说法。但每个人就用这种同样的态度，把一个法门一直降到每个修这个法门都一路本来就很脆弱的啦，那又就被催眠到说，我们修这个法门就是一定会。靠助念，就挥得就不想要寻求一个自身在一心不乱这个地方，是在你有生之年就得。那这种都是被讲到那个勇气都不见。本来修念佛就是那个十住毗婆舍就会劝诺众生说的啊，那已经够劝诺了，再这样一讲就全部都劝诺完了。也不敢修，那个也不要，那个也不要，那个也不行。我们现在不要谈这个，我们不要讲实相念，我们不要讲观相念，我们不要持名，也对。但这么大家都同样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很多明明具有条件能被人家一讲，老是死在一个地方。那是对一般没能力的啊，但可能是多数人。但是不是我常在讲说，你敢于去观想，只要你的观念正确，就算你得不到。也不坏功德，也不会坏的。那现在有时候我就讲说，似是而非的观念，看似护持这个法，有时候反而是破坏这个法。劝诺了，不敢永取这个念佛功德，那一直推。啊，所以我的意思，因为实际上他这样讲嘛，你念佛要成就，你所有的修行要成就，必须有定嘛，所以你念佛应该以得定为优先啊。你就是要念佛，我怎么念了半天不会定呢？我这个时候不行，不能一心呢？好啊，把你听到的道理拿来用啊！啊，那问他说得定，快点，我们这里不是讲吗？半年啊，好，那为什么能不能？可以啊，不可能，你可以啊，我把你砍头了，你就会啊。那个武士刀站在后面，你要不得定就砍头，哇，你一定天天24小时一直修，恐怕不用半年了。那三个月就得定了，是吧？因为很专注，但念无常，胜勿忘矣，是不是？啊，有时候，所以现在不容易修，现在日子太好过，啊，一天不修还一块。那以前战争的时候，很多人一有空就赶快念，因为下个炮弹要打到谁身上不晓得，一下子命就快没了。所以越是战乱的时候。净土法门越兴盛，念佛的人越虔诚，因为今朝不保夕呀，是。那现在没关系啦， 哎，可以的，哎，慢慢来啦，临终还有那么多助念团呢，怕什么？好，我们接着，持尊啊，就弥勒菩萨，诸论菩萨地、声闻地、清辩师、净天师、莲花界之三篇修次哈、啊，及般若教授论等亦多作是说，此等意趣啊，非说先不言无我，随言一种所言，生生摩他矣啊啊，后言无我修习名毗婆舍那。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不言啊，先不言无我，不是，从一开始头所言就一样，你可以也可以一开始先圆别的得定也可以啊，有的人先圆，不过一开始的观念都要建立，就算你现在先善巧圆别的，以便于依这个方式比较容易得定，可以，但你在认知之间的建立你都一开始就确定了，否则的话你容易在修的过程里面因为中间有所得而差出去，有偏差掉了啊！你知道这是善巧，你不会把它当作究竟，所以我们也可以一开始就修空观，那修空观有修空观的原理，那也可以先依修空观得定，然后再以得定当中做真实空义的实察，可以的。那我们现在空义当然就是我们讲说这个道理，这个空义是不是真的正德？当然不是。但我们当我们对空义的抉择清楚的时候，其实身心会不会产生一种极静的心态会出来？会，因为对于所缘的东西产生不了那种强烈的执取的意念，所以这个空义的产生可以让你心安住在这里，能不能得定？可以啊。所以你可以用同一个所缘，从奢摩他到毗婆舍那，你也可以改变所缘。那不过你在利用不同的所缘的时候，你一条整条路的善巧，整条路的定位你很清楚，不会一下修这个一下修那个啊。我不是讲吗，在我们修行的时候，打坐的时候，如果你发现你心急散乱急懊恼修不来，这时候不要修，这个不要修也叫就修，因为这时候以不修为修，懂吗？你会讲那我这都没办法修，不是，你现在不适合修，你应该退而求其次，学别的，累积其他的忏悔业障，这个就是你现在该修了。为什么这样修以后才能正式进修禅定？其实它也是整套里面的一环，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，那有的人就规则一定要如此才怎么样，不是啊、哦？当你在修禅定产生障碍，必要的时候退出来用其他的对治法，这也都属于你的禅修的整套教学里面的一环。你不要以为你不要强修，不要一直不务实的面对自己的问题啊、哦，这个是不当的啊、哦。我们看他在讲说，随缘一种所缘生，烧摩他以后缘无我修行哈啊，哎，这个也可以，其实也可以一开始从无我开始，以止观二道，非有所缘分故啊啊，止跟观呢、啊，不是由所缘来决定止或观啊，不是止的一定是这样，观一定是这样，不是由所缘来决定，是我们在操作的技巧来决定的。你如果对他加以抉择的叫做观，不加以抉择的是止，以这个来决定，不关于这个所缘的解。好，那这个问题就出来了。我们有时候，我之前也都跟大家提过，我现在这里也谈，我们有时候对空义其实是在修止，不在修观，这是最容易混淆的。我们以为道理懂了，我们就道理懂，那就开始观空。我们观空其实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提念头而已，让心安住这个，其实应该是多分的，要占多数的是修止，因为你还没有极尽的抉择。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寻求啊，好、哦，那个毗婆舍那的内涵没有嘛，是不是还没有嘛？所以你其实很多次应该有可能是什么那个有相的毗婆舍那。很可能就停在第一头，就是有相，把你所听的教授教界的空义圆住它，其实这个都是还很浅很浅，甚至来讲应该都还是偏在什么 掌握他的部分，定的部分，因为他还不是一种抉择意，很明显的抉是有抉择，但这个抉择完了以后就不再做更细的抉择，只是掌握原则总则而已，没有再细则的推察，没有，所以这个时候就安住在这里，可不可以？初步是这样啊。所以这个初步是这样，有的人以为这叫已经在修什么观，我们不会讲说要修观啊，要先定啊，先定这才真观的开始。好，那就讲先得子而后观。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留意这中间的差异啊。再过来我们看啊，波若教授论亦说，原恶取空性，先生奢摩他，后乃原彼性啊。以观察修身毗婆舍那故啊，就是先奢摩他，好、啊，后原彼性，这个恶取空啊啊啊，恶取空，那个叫我法啊，我法这个，那这个观察他才生毗婆舍那啊。无着菩萨亦说，言尽所有性之毗婆舍那，先生子意，后依子修初尽形象之毗婆舍那故。啊，就是说你先子以后才观什么初尽形象啊？初尽形象这个比如说他的形象里面的好坏啊。初尽形象，比如说我们要讲说，下地上一地，上帝的殊胜，下地的粗糙啊、哦，这些的初尽形象，先有子，然后再开始来抉择分别他的初尽形象啊、哦。又说，此是内外圣环所共修之道，包括凡夫也是这么修啊、哦，这个要领，因为这个要领没有你没办法超越这个要领嘛啊、哦！你总是要先把对象先锁定了以后才能对它做分析嘛，这我也就是我常讲的，先把显微镜的焦距跟它弄好了以后你才能观察嘛，你焦距的焦点都还没出来你怎么看，这一样的道理啊。以是若未先得奢摩他精心修者，除专注任何一所缘外，不可以所缘境多向观察而求。好，这个就问题就在这里了，是吧？对于那个不要一直观察，那我们那这么什么？我们讲的不要观察，是因为你现在在修定。但我们平常不修定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多思维？因为多思维有没有帮助你定？可以。但我讲的是你正修定要取定的时候，这时候不要坐在那里一直想，因为你的思维是极凌乱的，所以思考到最后有的人火气很大，而且思绪很凌乱啊。有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其实还不适合修定，因为身心的照顾还不够，宁愿用简单的思维。那如果简单思维不行，那就用聊天的也可以，你知道聊天有帮助，不过我们现在都乱聊，聊出去到别的地方去了啊。其实如果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像现在其实也在思维啊，是有的人呢、哦、自己思维想不来，那透过问答，甚至更差的就是从聊天当中谈到佛法，他还安住，你信不信？现在很多人是靠聊天在修学的啊、哦。你不跟他聊天，他就要出气出魔了，嗯，他快受不了，他静不下来，很无聊。我告诉你这个例子，我已经谈太多了。我有时候一直想说，维持一个很好很好很单纯，没有我觉得不行，太单纯会发疯。现在人因为身心次第没出来，不然你啊，我把一个环境弄好给他，他会跑掉，哎。就是我跟他全部吃有机的，他会小三流啊，啊，他会开始面黄肌瘦。明明给的是最营养的，不过他还是要油炸的，他还是要吃点那个，因为他我们的饮食不是，我不是讲吗？我们的饮食不是靠食物，是食物引申出来的意识。这个到最后再引申到最后说，不管是断食、促食啊、湿食，到最后还是事实。心里不舒服，吃再好就是不营养，不愿意吸收，再营养了 不高兴，你高兴的假当假替，那没问题的，他就能消化。哎啊，所以我们讲说，有的人年纪大了得病了，你不要那个孩子有的很孝顺的，拿最好的，其实不要给他妈妈的味道，他就吃得好愉快了。为什么？这时候有时候不是营养，是心情的营养需要。他的心有时候是透过他最熟悉从小累积的饮食习惯得到安慰，也许不营养，但对他的内心是营养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的营养学啊，老实讲，以我来看啊，都不完整。因为营养里面要从心理，从设法，的确有设法的相对意义，因为你处在这种业力当中。但除了这一点，还有属于心法的部分，心法的营养透过设法转为心法，这个地方营养学家有谈到，不过都不彻底。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营养学，营养营养营养，其实还是不怎么营养，没有，心里不舒服嘛。所以像我们吃得非常好，依然好像经常生病，因为它还有一些营养没有啊。所以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那我们呢？这个专注所缘，这个专注所缘一开始要这样。但我刚才讲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初学的时候，要以能转化他的心为重。比如说他现在很散乱，心太散乱，这时候我们请他来聊天，其实是什么？是专注。其实专注相对于他现在的烦恼是专注。可是如果你太专注，你正经八百讲这些道德学，对那个极烦恼的人，他不喜欢听，所以他连住都住不了。所以你要寓教于乐，那更进一步，里面越谈越谈，谈谈谈到最后不需要谈，他自己观察。那更进一步的时候，他不但不用观察，他就直接安住内心。所以其实你要看到很多人的状态，其实有很多类。我们现在有时候往往太理想化，但缺少一个次第的调柔，所以变成有时候我们在营造一个进修环境的时候充满热忱，但一进修环境营造出来的反而觉得无聊。为什么？再也没有对象让我努力了，因为现在唯一的努力就靠我自己，可是我又觉得那蛮无聊的，你知道吧？他在建造官房的时候很用功，但官房造好的时候他反而没力。为什么？因为官房的建立是他内心的希望，这种希望会滋润他的心。可是当目标不见了，敌人也不见了，他存在的意义也没有了，现在就靠我自己，那人觉得好无聊，反而不会修。所以没有就在想其他的理想，建立更多的目标，就活在众多无止境的目标里面，从来就没有真正安歇过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常有的现象吗？忙东忙西，忙到最后就是真正的机会没找不到。好，这一点。所以这里面他讲说，如果要定，你不要多观察啊。那不过我们假设因为在修定，那平常的观察是不是？因为第一个，我如果用道理来挫折你的攀岩心，有没有作用？有啊。用道理来挫折你对事情的错误价值观，是不是可以让你心比较容易顺一点，比较能安定一点？有啊，啊，所以在平常的正见正思维，这是必要的。那可是在你正定的时候，准备起定要修持观的时候，你在未定之前不要乱观啊，因为那个观不来，那个根本东西还没生，你观什么？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以如前修即能成办。啊，若如后修必不能成奢摩他故啊，就是说你到时候一开始观，前面如果专注可以，后头如果你乱所缘一直在转换，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一门深入，在这一点倒是可以谈到，你的所缘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就不容易成办啊。诸仙已得奢摩他者，教但如前安住而修啊，哎，若能。于如所有性或尽所有性，随所修矣。以慧思者观察而修，其后能引最胜心依最胜心依尽性妙三摩地啊。这个怎么讲？你看他不过一会天来 之前已得沙摩地的人，好，之前已经有得法已得沙奢摩他定的人，那定这个基础，好，这个定的基础里面，透过什么？透过慧来琢磨那个定，以定支撑慧，以慧琢磨定，所以变成是定慧不断在相互帮忙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不是讲吗？这个定啊，定本身其实都不离开你的心，但我们的定本身夹杂了一些烦恼心，虽然你现在努力修，你喝无欲弃无盖，你修到最后也得定了，但毕竟未解脱，众多烦恼心还隐藏在这边。假如你这中间有其他的慧，不过我的讲的慧不是毗婆舍那，还是属于定的部分，只是你能透过其他的那种知见观察，针对我们定里面的烦恼来对治，这种慧的观察可以帮助你的定更加殊胜，因为他得到了其后能引最胜心意进去是属于定了、所以他讲的不是那个直接在谈观，而是说你的定如果含有正见清净的戒定慧啊，是不是可以让你的定更加清净？可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比如说我现在修定已经定了，假如我突然对世间的无常有深刻体会，那我在定中里面的种种杂染之心，很容易偶尔会躁动我心的那种攀缘心、贪欲心，是不是因为我的无常的观察，可以让它比较降下来？是，这时候你看他在讲说，若以如所有性或尽所有性，随所修以，以慧施则观察而修，啊，观察而修，最后能引生这个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，其实定跟慧是相互制衡的，修行的善巧有前后差别，到最后还是定慧相互的，定跟慧相互的。好，再过来啊，所以说这一点有时候说，当我们在修定的时候，假如能碰到有些善知识啊，偶尔针对我们内心里面的盲点，点出你的挂碍，其实有时候就很快的跳跃过来了，啊，因为就是我们常讲的，就是有些现象啊，最大的现象就是我努力修得到定，所以因此我爱着定，我因为爱着定所障碍定。有没有这种现象？因为这个爱着定，就形成上一个定的一个挂碍了。所以有时候人点向来，我怎么一直学不上来？那你就牵绊了你自己。为什么牵绊自己？因为你一直想贪这个上乘功德。啊，原来我虽明知为精进，其实在法上为其实为懈怠。因为你想急求上乘功德，而这个不务实的贪求之心，以至于障碍了你往上求的因缘，所以干脆用最自然，只要恭敬修行，其他一概放下，啊，就跳上去了，反正就跳上去了。对，因为你强求那个挂碍心，啊，我们看到很多人一开始修有境界，然后就守住境界，期待境界，结果下次修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他这个妄想就挡住他了，这个有时候都会掉到这个地方。所以你如果一个正确的观察啊，假如你有一个法的正见，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观察，其实可以帮助你提升的。好，如此所成最极有力心意尽性妙三摩地前，专注一境不能办啊，故称赞观察而修也，就是说。这种最极静的、最清净的、最极有力的心意静心啊，光靠专注力不行，还要观察观察力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你只是一直专注守住它，会不会得清净？不会，要捶打的啦。所以我不是讲吗？念佛念一件阿弥陀佛，没用了，不能得到最清净的念佛上面，必须要能观察佛德。乃是能审查自己对三界的爱着之心，用种种正法琢磨两端，这时候再用死功夫好念下去，就容易最清净的念佛上面，就是这个，啊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嘛？现在我们很多人就是缺少嘛，因为很多人大概见也没有，那只好勉为其难说，你只要一专心念， 他也没什么好闻法的机会，他就这样这样，那当然也是一个功德啊。但因为条件不具足，总是动摇的机会大。所以有的人曾经，你看我看过很多人刚开始念佛，我念得很专注，到最后念出功德，到最后竟然背离，诶，也有呢。可见当初的那个感应都还是松松垮垮的啦，还不真实，也就对这个法的认知不踏实。所以曾经感动过了，说背离就背离。其实我们不在乎你舍不得，你只要能修就好了。问题是你这样的轻易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要的是那个修行的过程的经验啊，你应该要累积。你眼前的对不一定是建立在正法上的基础建立的，完全是感性的东西，不会再讲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你不是亮了吗？是闹钟啊。我是有点怪怪的，就是我还一直赶怕说下课了因为有时候不断落不行，所以我就赶原来是闹钟啊，这个心跳白跳的。没关系，好，那可以。好，所以说这里面你看他这里面讲这句话，说特别赞叹观察而修啊，没错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一直强调持名啊，对不对？那持名的时候，我又讲过，其实它也很好，但其实有更具足的功德，你必须要观察，对，而这观察来自于你对于净土的教理，对修行的啊，不但是对净土功德，然后对他的修行的这些，你能掌握更清楚，是不是可以帮助你这个功？因为把内心的疑惑拿掉，比你勉强压着你还是有用吧。啊，压着一直念有用多了，所以最清净的三摩地会可以从这里出来，有没有道理？有啊，你看这前后都一致的啊。好，再来，但此修法先求之，或依此修观之法，如无我意识一所言，可作此观二种不同修法，理由其实啊，同一个如无我意，第一个我安住无我意，不做太细思察。因为这个思察有时候会动摇你的心，好，等这个身心安定得定了以后，再以无我意做更细部的观察都无妨。所以不要以为原无我意就叫观，原无我意也可以是止，原无我意也可以是止。好，这是这一章啊，理由其实比如观察上下诸界功德过失，修初净形象毗婆舍那啊，以观观慧观无我意，修无我相毗婆舍那，尤其隐身猛力坚定，断所自贫，难以有力也。好，那既然观上下界可以啊，这个是观的部分哦，他强调观啊，就是止观相互之人观上下。好，上下界这人天的啊，再过来观无我慧，观无我相，这些东西啊，由虚隐身猛力坚定，断所自贫啊，那有力啊。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如果要观什么，观无我、无相，这里面尤其要更猛力。猛力就是什么？第一个立场坚定，立就是知见很稳定。那这个知见前点，这个正向的认知很清楚，还有还动摇无我、动摇无相的这一份杂染之见，你能经常断除。好，也就是说，你能因为透过不断的闻思，把这种无我的这种认知的见能存正，那种疑惑、那种不稳定的见啊，能把它荡除掉。那这个才叫猛力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很细微，它很彻底，所以绝对不是轻易修可得啊。我们沿世间经验层面的啊，那比较容易得了，因为它就在我们去不离开我们，就在我们的经验里面。但如果对一个越抽象、越背离我们原来的经验的这些东西啊。你要不很笃定，你恐怕就修也修不下去。再过来， 因为很难找到具体的东西做依足，所以很容易产生误差。四项经验的东西有四项的法则在，对不对？左手边左右边他们有一个标准了，但凡是离一切法相而取其共相出的东西啊，这是共相是抽象的，对不对？是用你的智慧去领纳它的，这要是自见不稳，你就会产生什么？第一个用不了力，再过来容易产生误解，因为没有现实经验做标准来判断，啊，甚至旁边都善知识跟你讲无我无我，你也还是有可能产生误解。为什么？他又不能把无我拿出来给你看，又不能把无我直接交给你，所以这里面隐藏的主要都是靠你的内在的，你的心去认知的，那心又抓不着，所以这里面必须要见很纯熟啊，你不断的断除这种见的疑惑，这个才能猛力，才能得了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
好的，休息一下。